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一名北京中学理科教师的体会；二，在恶党机关里反迫害正实法；三，制作神韵光盘的修炼过程。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一名北京中学理科教师的体会。一思一念中向内照，修去各种人心。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告诉我们，可以说明慧网是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中是一个关键的网站，从初期建立开始就确立了把它作为大法弟子修炼与交流的窗口和及时报道大法弟子被迫害等情况，所以就更加使明慧网的作用举足轻重。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就要维护好自己的网站。看到第八届大陆法会征稿的通知，我考虑了很久，我想不管自己修得如何，都应该借此机会谈一点自己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求得同修的帮助。一，从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我今年59岁了，是一名中学理科教师，1997年有幸得法，但是在1999年720以前，我还是处于修炼的感性阶段。回想当初入门时，自己是抱着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厌恶政治和治病的想法走入大法的，没能在法上认识法。开始时觉得修炼圆满离我太遥远了，我能身体好，做一个好人就行了。所以在读转法轮时，遇到讲宵夜和心性问题时，就仔细地多看几遍。1999年720面对邪恶的疯狂迫害，我也只是用人心去想问题，担心、烦躁、愤怒，没能站在法的认识上面对这场迫害。后来我静下心来认真学法，特别是2004年以后，我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7年来，我们反复地系统地学习了师父的全部讲法，我还背抄转法轮。在学法中，我逐渐地明白了法理，每学一遍都有新的领悟。在学法中，我学会了向内照，知道遇到问题向内照是修炼的机制。对于这场邪恶的迫害，我明白了师父在科地讲法7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所讲的，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对一个常人社会民众团体的迫害，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对一个修炼者群体的迫害，这是宇宙中正与邪的较量，这也是在正法过程中所触及到的那些个唯私、唯我、便以生命与正法本身进行的较量。对于修炼，我明白了，只当我们修炼的是宇宙的最高法理真善人。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久远久远以前就向师父立下了誓约，今天来到这一世得法，就是要修去后天形成的所有人的观念，主师正法，跟师父回家。正像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教导我们的，那么个人的修炼就只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必备基础了，助师与救度众生正实法才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真正目的，才能兑现事前的誓约。现在我在尽力投入到正实法中。二，在一思一念中逐渐去掉各种人心。 在修炼的过程中，我逐渐地明白了学法要入心，还得实修才能不断提高。我在党文化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十年，形成了许多变异的观念。修炼圆满就是要去掉这些观念，洗净自己。下面通过几件事谈谈我是怎样向内找修自己的。一、去掉上明慧网时的怕心。我2004年开始通过自由门登录明慧网，刚开始上网时内心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总怕网警搜寻到，匆匆上网下载了每日明慧，立即断网。由于有怕心，出现一点问题都怀疑被网警发现了，有的时候上网紧张的直出汗，有的时候越急越上不去。随着不断的学法，不知不觉的怕心不见了，怕心一少，上网出现干扰的问题也少了。在这个问题上，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发现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有破网违法的观念。从小的时候起就被邪党的什么听境外电台都是违法，是反革命等论调吓唬的，形成了一种自律的观念。仔细想想，从人的理上讲，上网是公民的权利，上什么网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从法理上讲，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更是堂堂正正的。明慧网是我们唯一能够听到师父教诲的途径。上明慧网是修炼的需要，是证实法的需要，是救度众生的需要，是使自己不断跟上正法进程的需要。任何邪恶都无权干涉，更不可能阻碍得了。我就要堂堂正正的上网。现在每天上明慧网已经成了我证实法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有时下载大文件连续十多个小时，没有一点怕心。当然我也注意符合常人的安全措施。我真正的体悟到，正念正行是我们做好一切的保证。二、从发放真相资料崴脚修去人的观念。我多年来参与了用各种方法讲真相，救度有缘人。其中有一项是定期与同修配合发放真相资料。在我们的心里没有敏感日的概念，到目前已经有7年多的时间了。发资料时，我们交替着一人发正念，一人发资料，把制作精美的真相光盘、真相资料贴挂在各家住户的门扶手上面。我深深感到，这个救度众生讲真相的过程，也是实修自己的过程。记得初期，有一次我们两人一起去发资料，同修在楼下发正念，我从楼上往下一户一户地贴挂真相资料。走到一户门口刚一贴，里面的狗突然叫了一声，还有开门的声音。我下意识地加快了下楼的步子，心里还咚咚地跳个不停。一下脚踩空了两节台阶，全身压在了我的右脚上，左脚还踢了一层住户的门。出了楼门一看，右脚肿了。我们换了一个楼，坚持发完了资料。回到家，我想，师父告诉我们，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向内找，那么我脚崴了，一定是我有要修去的东西。回想自己每次发资料的心态，发完资料后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来自于自己的怕心吗？这怕心有来源于在内心处有一种发资料违法、怕被邪恶绑架的恐惧。除此以外，我发现在我的内心还有一种完成任务的意识。再往深处想，思想里还有一种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教师，发资料多有失身份啊。还想过如果被邪恶抓去，学生要是知道了多没面子啊。不找不知道，一找我大吃一惊。发资料是救人的一种方式，做这件事应该是神圣的，内心应该是纯净的。可我却带着那么多的人的观念，能不被旧势力钻空子吗？后来每次出去之前，我都先发正念，清除思想中不好的观念和不好的念头。观念转变了，心态就平稳了，就能够坦然面对各种状况了。比如有的时候刚一进楼门，正好有人出来，我就会坦然地打一声招呼， 让人感觉到我就是这里的住户。遇到的如果是老人，我就会主动的去搀扶，将他送到楼下再上去。遇到异常，我们就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巧妙地避开。几年来，我们跑了北京很多居民区，现在我们做的已经得心应手，轻松坦然了。三，在正识法中修去执着自我的观念。没修炼时，在常人中我性格暴躁，点火就着，工作中是一个有能力有主见的女强人，能说能干，事无巨细都是我说了算，从表情上都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强势。修炼以后，不断的学法，我的脾气逐渐的变好了，居高临下的气势也减了许多。记得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我的强势表情差点把一位同修吓走，这件事在我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告诫自己要时刻记住，修好自己，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要容。可是事情却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观念形成了可以说是深入骨髓了，不是一个注意就行的。随着与同修在一起学法时间长了，和大家也都熟了，我有了很大的变化，久而久之，大家也就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了，我也生出了对同修的情，以往形成的观念又开始往出反了，而我自己还不察觉。一次学法，一位同修安排了一件事情的做法，我听后感觉与自己的想法不同，就急忙表示了反面的意见，大家在讨论，我也没改变自己的看法，于是僵持住了。突然，另一个同修对我说，你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你的说话语气让人很受不了。话头一起，其他同修也开始给我提意见，并且说我们对你都有同感。看到大家都这样，我觉得很委屈，不再说话了。大家看我不说话了，就继续学法。回到家里，想着学法时发生的一切，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我甚至不想去学法了，又知道这样想不对，我就打坐，坐在那里心也不平静，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流，嘴里念叨着，师父，我是好心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似乎听见师父在对着我说，向内照，一切向内照。我心开始平静下来学法。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一文中教导我们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但是在实际修炼中，痛苦来时，矛盾冲击心肺时，特别是一旦冲击了人的那顽固的观念时，还是很难过关，甚至明明知道是在考验，也放不下执着。师父在《精进要旨再去执着》中还说，弟子们啊，师父心急而无用啊，你们为什么就放不下那颗常人之心呢？就不愿再向前一步呢？我们的学员，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哪怕是为了大法的工作，你们都相互妒忌，你能为此而成佛吗？我要松散管理，就是因为你放不下那常人，从而在工作中心里不平衡。大法是全宇宙的，不是哪一个小小的人的。工作谁做都是弘扬大法，有什么你做我做的？你们这种心不去，难道还要带上天国和佛争强吗？谁也包揽不了大法，去掉那颗不平衡的心理吧。当你心里为什么事过不去的时候，那不是执着心造成的吗？我们的学员不要自己觉得不在其中啊。读着师父的法，我觉得句句都在对着我说。回想自己在和大家一起正式发以来，时不时地在想这事应该怎么做，那事应该怎么做，嘴上说容， 实际上总是用自己的观念去判断，在为别人想的帽子下执着自己的观念。这就是我长期以来形成的执着自我的顽固观念。做常人的工作，自己包揽的多一些可能是好事，但修炼的人遵循的是法理。我与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来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社会阶层，遇到的事情不同，承担的宇宙天体的责任不同，走各自的路也不同。我们每个弟子只能在正实法中，在法理的指导下，互相配合，互相圆融。只要是为正实法，为救世人，没有什么谁的办法好，谁的办法不好，也没有谁该做这事，谁不该做这事。而我却用长期形成的观念和思维习惯处理正实法中的事情。说轻点儿是伤害了同修，说重点儿就会影响正实法。仔细分析，这里不光有正视自我的心，还有争斗心、显示心、爱面子的心、不想听人说的心等等各种人心。带着这些心，怎么能正视好法呢？人心不去，就更谈不上圆满了。在常人中我很有能力，但形成的观念、养成的习惯也很多。正像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人的思维、想法、脑子中形成的各种观念，都是你长期在社会中接触各种事情过程中形成的，年岁越大，积累的越多。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还讲，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看着师父的讲法对照着自己，真的是非常惭愧。我坚持己见伤害了同修，我决定去向大家道歉。第二天我就去道了歉，并且告知自己要时刻记住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我是一个普通修炼者，不是常人中的领导，不能带着常人心做大法的事。我们是正视法，而不是正视自己。我的业力和形成的各种观念的物质，师父在给我消，但形成的思维习惯、养成的毛病，我要自己改掉。我对着师父的法相再一次流出了眼泪，这一次是感恩师父慈悲救度的泪水。正视法的路还没有走完，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人心、观念有待去掉。我会努力修好自己，从正实法中的一丝一念中找自己，修去他们，踏踏实实做好自己该做的每一件事，牢记师父的教诲。我一定要好好学法修心，使自己从人的观念、经验和各种污染中拔出来，洗净自己，跟师父回家。何时？
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恶党机关里反迫害正实法。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个机关工作人员，今年50多岁了，1997年4月得法修炼。去年第7届网上法会，我已向师父汇报了得法修炼的过程，这次主要汇报在恶党机关内部反迫害正实法的情况。从法中我悟到，每个邪恶的身边都有大法弟子，这都是师父在久远以前的有序安排，包括谁得法，在哪里得法，充当什么角色，都是安排好的。正法这场大戏的剧本，演员早就定好了， 关键是看每个角色到时表演的如何。佛法无边，圆融不破，从宏观到微观都精确无比，事实正是这样。我县原来在鄂党县乡机关工作并担任职务的大法弟子有七八名，都有相当的能力。在720以前，以我们的影响力对弘法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周围的人看到修炼法轮功的人遍布各个阶层，尤其是有功劳的也不在少数，并非鄂党后来污蔑的那样，竟是些退休有病的老头老太或人生失意到处碰壁的人。720以后，鄂党疯狂迫害大法，我们挺身而出，护卫法、证实法，尽管鄂党开足马力，开动一切宣传洗脑机器，极尽造谣污蔑，但很多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并不相信这些谣言，很为反感。有些干部、群众还帮助学员散发传单。因为迫害大法很不得人心，大魔头江泽民一伙才策划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煽动仇恨，加重迫害，又对不配合迫害的基层干部撤职或调离，在全国上下制造恐怖。人们迫于邪恶形势，有的沉默了，有些势力之徒趁机钻营，捞取好处，当起打手，迫害就逐步升级了。面对旧实力及恶党迫害，师父不承认，我们大法弟子也不承认，我们按照师父讲的去做。主要我做了以下几方面：一、坚定的维护法，全面否定迫害。720以后，鄂党县委及610为上级邀功，对上了他们黑名单的学员逐个上门骚扰，逼学院交出大法书记，书写所谓保证书，我们坚决不交，不写保证。对此，鄂党县委书记很恼火，把在县城的十几名学员召集到县委开会，他们疯狂叫嚣法轮功反党反社会主义，要人人表态过关，学员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我首先发言，畅谈了大法祛病健身的神效，接着讲我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连续几年被评为优秀工作者的事实，并说修炼人不参与政治，你即使发给我长枪大炮，我也不参与其中搞暴动，因为这与真善人的准则是违背的。接下来其他几位同修都谈了各自的体会。有个在科技部门干了近40年的老学员说，他一生小心谨慎，工作出色，先后获取了省部级许多奖项，还出了专著，但当他患胃癌时医院无法治疗，判了死刑。他练功好了，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医药费，为什么不感激还要迫害呢？学员们正念足，谈得有理有据，而且都是大实话，恶人无可辩驳。他们想通过会议逼迫放弃修炼，学员们据理而讲，反而将转化会变成了真相发布会。恶人原打算录音录像在电视台播放，毒害世人，这些毒恶的计划被学员的正念打破。恶人一看会议开不下去了，草草收场。2004年，县内发现证实法的横幅，市公安局派专案组调查。有个星期天，恶人将我单独骗到单位，在座的有市县610人员、单位局长、书记及监控三人小组成员。我发正念，彻底否定邪恶迫害，并请师父慈悲加持。610人员要我讲这一阶段活动的具体情况，包括八小时以外的活动去向，我不配合，只讲我坚守工作岗位，哪里也没去。我局那局长很邪，要我书面写并写今后的保证，我坚决不写，义正言辞地说，你知道我坚守岗位努力工作，还要写什么保证书？这是无理要求，我绝不能服从。说完就径直走出了会议室。后来听说 恶人想从我这里打开缺口以深挖，结果未达目的，灰溜溜地走了。二，近距离发正念，窒息邪恶迫害。我们在县内居住的同修，距邪党的党政机关公检法司院子很近，大家协调起来，每天持续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操纵恶人恶警的邪灵烂鬼。有几位同修天天赶在六点钟以前到恶党的县委政府机关大院发正念。2005年，我协调室里的20多位同修来到县上，在县委机关附近找了一个地方开法会，发正念一整天。我们还利用学法小组，在学法的每个整点坚持常年发正念。通过持续发正念，对邪恶的震慑极大。一些不听劝告，积极配合邪党迫害大法的恶人恶警都受到了报应。2000年11月，县长兼任本县防邪领导小组组长去兰州开会期间嫖娼，被黑社会成员打断3根肋骨，并敲诈去13万元钱，住院治疗2个多月。县委副书记兼任副组长，2001年7月胃部大出血，险些丧命。县610主任2001年5月患了肺癌，切肺一半才保住了性命。据不完全统计，迫害大法12年以来，全县有20多个恶人恶警遭到恶报，这对窒息邪恶、减轻迫害、救度世人起到很大的警示作用。三，广传真相，救度众生。邪党迫害大法12年，我县学员持续传真相，派发资料，坚持了12年，每年在全县覆盖几次，在很偏僻的小山村，人们也看到了真相资料。很小的门店里也有真相纸币流通，我们先后建立了3个资料点，基本能够独立运转，做得有声有色。同修们结合各自的工作生产实际，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扎扎实实地传真相，劝三退。我利用在机关工作的便利条件，向领导、同事、同学、上访者、办事的人讲真相。劝退的有县级干部、科、局长、一般工作人员、警察等等，还有很多610的成员。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有什么地位，都看作是我应该救度的对象，发出一念，一定要救了他。我觉得几位局长、书记，我都给讲了真相，大部分做了三退。一位书记明白了真相，并学了转法轮，感慨地说，字里行间说的都是做好人的道理，没有一句反党的言论。看来，我们以前都被党给蒙骗了。他不仅自己三退，还为全家4口人都做了三退。去年前季辞去书记职务，提前退休了，坚决决裂恶党。今年6月的一天中午，去参加一个宴会，一到宴会厅，首席的人招呼我入那席，我看有几位局长、党校书记等人，就打算给他们讲真相，正在琢磨怎么开口，这时一个局长说，他患过咽喉肿瘤，做过气管切除手术，1年多了，声音还有些沙哑。我就诙谐地说，那你还是不行啊，你看人家中央电视台演的自焚事件中，刘思颖气管切开，还能清晰地说话、唱歌、接受采访。这下把人都乐了。这个局长激动地说，完全是骗人的，我有切身体会，气流根本不通过声带，怎么发声？那是疼得要死，大气都不敢喘。一看那都是骗人的，而且骗术太低劣了。接着我又讲了自焚伪案中其他几个疑点，在座的心服口服。几个局长大骂共产党太腐败、太无能了，玩火者必自焚，共产党不灭，天理不容。我为他们明白真相而高兴。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只要有一颗救人的心，只要开口去讲，师父将一切铺垫好了，一定会成功。只是自己有时被太多的人心障碍着，不敢向前再迈一步，耽误了很多救人的机会。四，圆融明慧网，积极响应各项倡议。 明慧网是大法网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开辟并加持的修炼交流园地。师父说，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方向。我最早于2003年上明慧网，那时在单位通过谷歌搜索到，断断续续地下载过一些资料。后来自己买电脑，于2006年7月建立资料点，能够稳定地上网阅读。除08年我被非法劳教中断两年外，基本上天天浏览明慧网，为修炼提高带来极大的帮助。作为一个修炼者，我不能只索取而不付出。从2004年开始，我将修炼心得、曝光恶人等稿件陆续发往明慧。明慧网发表什么倡议，我总是积极主动搜集，及时发送。一是搜集迫害证据，我利用在邪恶机关的便利条件，将恶党县委610所发迫害文件通过扫描上传，将恶党的迫害活动及时揭露出来。二是搜集恶人恶警的名单电话，在网上公布，以方便海内外同修打电话讲真相。三是曝光同修受迫害的情况。四是曝光恶人恶警遭报事例，以警醒世人，震慑邪恶。五是采写世人明真相得福报事例，用身边事引导身边人，使他们觉醒，从而得救。五，走正修炼路，当好活资料。每个大法弟子自身形象就是一份活的真相资料。在常人社会，人们只是直观地从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衡量大法。因此，我始终按照真善人的准则，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看淡名利，不与常人竞争，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2001年，单位集资建房，优惠很多，多数年轻人没楼房，即使报名也分不到好楼层，我主动将分给我的二楼让了出去。从2002年起，我分管一户改制企业，从员工身份换制、处理遗留问题到账务管理等方面，我尽力为职工着想，大行方便。有几名职工原计划买断工龄，后来按规定办了退休，这样买断工龄的28000多元就节省下来。局长私下安排，不论叫谁打个条子，将这钱透支，我和他一人一半。我想，作为一个修炼人，绝不能凭空去贪占不义之财，就没照他说的办。他就以我修炼大法名义迫害我，我反复给他讲真相，并发正念制止，在师父慈悲加持下，不长时间他调走了。等企业改制结束，我将这钱如数上交单位。新任局长知道事实后，在职工大会上表扬了我，说其他改制企业账务混乱，多数亏损，而我管的这个企业各种问题处理得干净彻底，还有盈余。后来这位局长很尊敬我，暗中时时保护我。一些员工说我傻，太固执，我从不辩解。当看到我一贯严格要求自己扎实工作，不贪不占不拿公务，很多项目报告、论证报告，其他人做的很多返工，而我做的一次成功，上级还很满意，他们再不说什么，只是很佩服。我讲真相，他们也乐意听，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选择了美好未来。结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正法修炼12年，我虽然跟头把式的走了过来，但据师父最新讲法，什么是大法弟子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与精进的大法弟子相比，三件事做得很少，微不足道，还有很多人心，如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还没去净。自己有决心在最后的有限时间内认真学法，全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救人，尽职尽责，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制作神韵光盘的修炼过程。尊敬的师尊您好，各位同修你们好。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开始了。这是师父为大陆大法弟子开创的修炼交流的盛会，我们大陆大法弟子都应该珍惜这次难得的盛会。我要以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来参加此次法会，与同修共同分享，共同交流，共同提高。我走入大法修炼四年了，虽然得法时间比较晚，但我毫不气馁。我要坚定不移按照师父安排的修炼路走，勇猛精进，才不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配合各个资料点，并给家庭资料点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我将我们项目小组制作2011年神韵新年晚会光盘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向师尊汇报。去怕心。我们片区每年做神韵晚会的光盘，质量总是达不到满意的效果。我们就发出愿望，今年自己要做出高水平的神韵新年晚会光盘来。在修炼的路上，我们总得学会自己走路。当收到了明慧编辑部发来的2011年神韵新年晚会的制作要求通知和下载链接后，我们经过交流，认为今年明慧编辑部对神韵光盘制作的要求很严格，不得对神韵光盘有任何改动，包括改换封面、封套，不打印所规定的封面、封套，手写标题等等一切行为。每张盘都有规定的封套，使光盘更加精美了，一看就知道是正版光盘。还要收集神韵晚会的观众反馈，这也就是大法弟子所肩负的神圣责任和使命。理解了师父创办神韵表演艺术团的深意，并圆融师父所要求的，我们一定要配合好，完成制作光盘项目工作，在当地广传，救度众生。2011年神韵新年晚会文件 VCD 版一共有三张光盘，一张就有60多个分块文件，600多兆， DVD 版就有400多个分块文件， 4G 多。当我一看两个版本容量太大了，有一个念头就爬出来说，这文件太大了，这样下载是不是安全？心就开始动了，怕这物质也来搅和，心里就一个东西拽得越来越紧，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才能更安全。我意识到怕的执着在作怪，马上进行正念清除。我是李老师的弟子，我是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救度众生，清除一切干扰我做大法工作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彻底清除怕的物质。我一定要正念正行，完整下载2011年神韵新年晚会。我在强大的正念下清除自身不好的干扰和网络邪灵因素。通过协调配合，在下载的过程中，我的心态越来越稳定。利用手中的法器勇往直前，就如正邪大战，清除了许多网络干扰，下载速度达到超速下载。第一张光盘还没有感觉就下完了。一口气就把后两张光盘的内容也下载下来了，还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安全的事儿。我悟到，只要把自己作为真正的练功人，发出的是无私无我，为的是大法，为的是救度众生的纯净一念，就是神念，就是使用的神通。人这层的物质生命根本对你起不了任何作用，邪恶的干扰也就瓦解了。所以表现出来的是神奇的、超长的。校验母盘按照正常速度播放，从头到尾一点不漏地看了，刻录质量很好，图像、声音都很清晰。不带观念买光盘。同修乙要我一起去买光盘，同修背上旧背包就准备走，我要求同修不要带包，我们只带钱，什么都不要带。同修坦然地放下了出门背习惯了的背包。我意识到自己时常不知不觉用自己的观点衡量别人，要求别人。同修背旧包好像妨碍到我什么一样， 对别人将是一种伤害，这就是我不好的观念，我意识到了就得马上去掉。我和同修乙一起到市场去买光盘，有同修提醒，到这些地方要注意电子眼和便衣。针对有些地方采购大量可打印光盘容易引起注意，应该提高警惕。我们的心不为所动，我们只有学好法，正念强，心态稳，去掉怕心，同时运用智慧去做，就不会出现问题。我们就是坦坦荡荡来逛市场的，谁也看不见我们买光盘，因为人无法迫害神。目前市场上的光盘品牌种类令人眼花缭乱，究竟哪些质量可靠呢？如何辨别真伪呢？很担心买到了伪劣产品。我马上悟到，这又是我的人的观念起了阻碍作用，使我不能正确识别光盘的优劣，犹豫不决。好在我们有师在，有法在，请师父加持我们买到质量合格的打印光盘。修炼就是修自己，心念正了，一心为众生，一切为了证实法，师父就把路给我们铺垫好了，我们只需用正念去做。我们顺利地买回了第一批光盘，刻录出来的光盘质量都挺好。以纯净的心态刻录光盘，制作神韵光盘既是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刻录光盘质量的好坏关系到救度众生的大事，我们刻录时一定要让自己的责任感和正念主导自己，清除杂念，有空就多学法，多发正念，为救度众生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在发神韵光盘的过程中，有同修反馈意见说，现在家庭用 VCD 影碟机的少了，很多家庭都已换了 DVD 影碟机，建议我们在制作神韵光盘时适当多做一些 DVD 光盘。 DVD 要比 VCD 的画面清晰，同时又可以节约成本。如果在发放的过程中是采取面对面的赠送，还可以直接询问是要 DVD 还是 VCD。 我们就采纳意见进行了调整，这样也有利于同修发放，又节约了大法资源。批量刻录光盘这项工作主要由老年同修甲负责。同修乙看到同修甲连续做了几个昼夜，就替换同修甲接着刻录光盘。刻录一次 DVD 需要十几分钟，同修乙就有点坐不住了，边刻录边学法。这样干了一段时间，一看刻录进度才 21%，原来刻录机已经罢工了，仓里的光盘都报废了，又放两张光盘来刻录。当刻录进度到了21%，就又停止刻录。同修乙开始抱怨起来，我一做就出问题。我说，我们都先向内找一找，有什么执着心引起的，发正念清除阻碍刻录机工作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我悟到，我们在神韵光盘项目工作用心程度不够，说明我们只用了21%的心，是心不纯净造成的，把一个纯净的空间场破坏了，也严重影响了制作的神韵光盘救度众生正的能量场，所以机器就停止刻录。我自己由于一直做得太顺了，心里就滋生出欢喜心、显示心，认为有同修在干，我就不用管了，是为思为我的安逸心在作怪。找出执着心就得认真去掉它，才能提高上来，就不会辜负师尊的苦心安排，去掉了才是实修。同修也分别找出这段时间内一大堆来自家庭中同修间的心性上的摩擦和一些不好的执着心，自己没有及时清除这些不纯的心，就来做项目工作，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向师父认错，我要彻底清除我空间场中一切不纯净的物质，请师父加持我们。我们一起发正念，清除了自身空间场不纯的心，以及阻碍刻录机正常工作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当开机再试时，刻录机发出杂音，下开机壳一听，是机内硬盘发出的声音，判断硬盘出故障。我就想先断开硬盘试试看， 断开硬盘就能正常开机，太神了。修炼人有师有法，就是不一样。一看恢复正常了，并能顺利刻录出光盘来。先修自己，再修打印机。最后的工序就是直接打印光盘封面，然后装上光盘套，就是成品了。打印机加好墨，用 A4 白纸能打印出清晰图片，可用托盘装上光盘就是不动作。电脑一会儿提示由于已打开内盖所以无法打印的故障。如果不能打印光盘封面，这项目就要暂停下来了。在最后的环节，我们不能被干扰，我决定自己动手来解决这问题。在天地行技术论坛中下载了有关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地拆，东找西找，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出故障。在拆的过程中不小心还修出新毛病了，将内盖左边的塑料钩子折断了，只好停下来。修炼人遇事无条件向内找，向内找还真吓了一大跳，这不是在正视自我吗？不是证明自己的技术多么高明吗？这基点一开始就偏了，技术不过是常人的东西，莫要把掌握技术当修炼了。学法修心性，正视大法才是根本呢。尤其是对技术依赖的观念，认为通过技术一定可以解决，思想没有融入法中，没有站在修炼的角度上看问题，受到了干扰。虽然及时醒悟，但也耽误了不少时间。记得明慧网上有过一篇切磋文章，说先修心性后修机器，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遇到问题时能及时向内找，在法上纠正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寻求技术支持，故障很快就会解决，这是正视大法。同修知道我们制作中出现了干扰，有的送来了光盘打印托盘，有的送来了解决这种故障的技术资料，有的送来了旧的佳能 IP4200 打印机，以便拆卸部件。一位做资料的同修平时很少过来，知道我们的光盘封面暂时不能打印，他说救人急，我先拿去打印出来吧。我们经过切磋，认识到无论再忙也要坚持学好法，学好法是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无条件向内找，不走形式，应该认真严肃地对待。在技术上的提高与修炼状态的提高是同步的，如果这一段时间关过得好，心性提高得快，那技术方面掌握的就快。学法明白了道理，懂得法理，通过向内找，调整心态，归正自己，再修就是不同的状态了。原来粘接内盖的塑料钩子两次都没有粘接上，这次粘接效果特别好。当正常打印出测试页报告时，说明打印机一切恢复正常。用打印托盘放入光盘时，打印机就发出了欢快的打印声，光贴打印效果相当清楚，制作光盘的工作又恢复正常。我感到师傅不仅仅的单纯让我修机器，而是从中让我看到自己的修炼状态出现了问题，通过这种形式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提高上来。再神圣的事也是为了修炼提高而来的，作为我们弟子应该想的就是把什么放在第一位。问题出现了，是先检查机器的问题，还是先找自身的问题？如果自身没有问题，那么是先分析机器的部件哪里出了问题，还是先发正念并请求师父加持？这也体现了信师信法，一思一念是人是神，简单明了。发光盘，向世人推广神运晚会是目前正法时期的一个重要项目。由于今年我们制作光盘时间提前，就是便于同修在新年里走亲访友中面对面的赠送光盘，多救人。同修已负责光盘的发放工作，他能根据同修的情况恰到好处分发数量，可根据发放情况掌握光盘的需求量再安排制作，一切都在有序地进行着。 在同修来取神运光盘的时候，都进行了交流和针对性的进行了切磋。同修都能认识到，制作好的每一张光盘都是很珍贵的，来之不易的。对于光盘的发放，也要认真的对待，真正发挥救人的作用。进去的同修都能因地制宜，正念正行，发挥神运光盘救人的作用。在农村的同修面对面的广传神运光盘，在城市的同修利用新年里走亲访友，向主流社会人士赠送神运光盘。从同修认真收集来的常人观众反馈看，推广神运光盘救度效果是非常理想的。现在同修发光盘也理智了，不会挨家挨户的发。同修又担心 DVD 的光盘、VCD 的机子世人放不出来，在发时又要衡量哪家该发 DVD， 哪家该发 VCD。 后来通过学法认识到，真正渡人的是师父。我们在发光盘时，师父的法身就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在我们没有怕心，在慈悲纯净的心态下，在师父的加持下，相信光盘就不会重复的发，光盘就会发给有缘人。神运演出光盘是师父给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个威力无比的法器。我们应该按师父的要求，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正念十足的用神运光盘救人。因为这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只有大法弟子才有这份殊荣。要珍惜师父赐给我们的机会啊。以上是我的修炼经历和一点体会。由于我是新学员，如有不在法上的认识，还请同修给予慈悲指正。谢谢师尊，向师尊核实。
阳光小灿烂，彩虹坠蓝天，万物众生齐欢庆，正法有一年，风雨十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阳光小灿烂，彩虹坠蓝天。